神父们、修女们、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早安。让我们一同站起来，让我们在这个美好的清晨里，我们来赞美敬拜我们的天主。自从我们有了主，我们的生命就有了满足。
自从我有了主，自从我有了 那颗明亮的晨曦，照亮我生命的每一天。
你是那条生命的河流，
我的晨曦，
来爱慕你，来承受你的圣爱，充满你的圣宠。我渴慕用我全部的心来认识你那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我们在这里赞美你，我们在这里颂扬你的名，我们敬拜你。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侍奉你的灵，怀疑的灵，干扰的灵，混乱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疾病的灵，忧伤的灵，控制的灵，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覆盖这个地方，圣化这个地方，成为我们与你同居共处欢乐的地方。你的宝血也洗净我们的不义，洗净我们的罪污，洗净我们的不洁，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得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都要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赞美你，来敬拜你，来领受你赐给我们及时的救恩，来充满你赐给我们生命的活水。求你从你的施恩宝座上释放你圣神的活水，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浇灌，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涌流，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充满。我们渴慕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与你真实的相遇，与你共度你祝圣这美好的一天。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这样祈求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圣经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二章第四节，第十一页，创世纪第四章第二章第四节。这是创造天地的来历。天主在爱中，他创造了天地，创造了万物。在第七节，上主天主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人是用地上的灰土所造的。那么地上的灰土所造成的人，天主在他的鼻孔内吹了一口生气，天主就在人的鼻孔内吹了一口生气，这一口生气就是天主的气息。这天主的气息，圣经中用的气跟天主圣神，这圣神的字是同一个字。圣经中用的气息 用的风，用的灵，用的神，在希伯来文的原文是同一个字。天主把他自己的生命吹进了这用泥土所形成的人，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生物，这个泥土就活过来，成了一个有灵的生物。这有灵的生物就是人，人是万物之灵，是一个有灵的生物。按照圣经的描述，人有灵，有魂，有体。我们把那三个同心圆的图案打出来，按照圣经，天主造的人最里面有那灵，灵英文圣经用的是 spirit， 这小写的 spirit S-P-I-R-I-T， 这个字就是人的灵。如果这个 S 变成大写的话，就是圣神 Holy Spirit， 是同一个字。天主圣神向他所造的灰泥吹气，这一个灰泥就是最外面的体，人有 body， 有身体。如果只有身体而没有灵，那是死的。人也可以拿灰泥做成一个跟人一样的样子，但是你做的没有生命，它不会动，它也不能动。现在人的技术非常非常好，又是做的蜡像馆，做起来的那个人真的跟真人很像很像，你还给他穿上人的衣服，简直非常像，像极了。但是他没有生命，他的笑容真的很好看，可是这个笑容就不会改变，看久了知道他是死的，没有生命。如果只有灰泥只有身体，那是没有生命的。生命从哪里来？从天主那里来，他是生命的泉源。当他赋予这灰泥他的生气时，人就活了过来。当人的灵活了过来，这身体也跟着赋予了生命。当天主向人吹气时，天主的气息进到了这一个人的身体，灰泥形成的体，人活过来。这灵跟体相结合时，天主就造了人，还有中间的那一层叫做魂，叫做灵魂。人有灵有魂有体，这魂英文用的是 soul S-O-U-L， 在我们读的圣经里常常翻译成灵魂，灵魂。这灵我们圣经中常常翻译成神魂，神魂是指着灵，灵魂是指着魂，肉身是指着体，身体简称就是灵魂体。有时圣经中把那灵也称为心神。按照我们通俗比较习惯的称呼，我们说一个人有身体的层面，那是生理的层面，还有心理的层面，还有精神的层面，就是指着灵魂跟体。这魂又分成三个部分，也是在那同心圆的中间的一个青色青绿色的那一个部分，分成了思想、情感、 跟意志。这思想使得人会想，人会思考，这情感使得人有好恶，我喜欢这个，我不喜欢这个。这意志使得人能够抉择。当天主造了人，上主天主在第八节，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上主天主在伊甸东部种植了一个乐园，就将他形成的人安置在里面。这人安置在乐园里，人活在的一个氛围里，就是世界。我们除了有我还有我之外的这一些万物，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再创造了人，让人来管理万物。上主天主使地面生出各种好看好吃的果树，生命树和枝上恶树在乐园的中央。在天主造的乐园里，中央最重要的部分有两棵树，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有一棵树叫做枝上恶树。这生命树的果子吃了活到永远，这生命树指的就是指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选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我们顺服他，我们依靠他，我们就有他的生命，我们也结合在他的爱内，他成为我们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的得救，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所有一切美好的丰盛。一切的圆满在他内，我们也结合在他的圆满内。这是天主在爱中给予人尊贵的地位跟地步。人依靠主，这生命树上的果子，我们翻过来的第三章第二十二节，这里写到生命树上的果子吃了活到永远。生命树上的果子吃了活到永远，这是这一棵生命树所表显的。还有一棵树叫做枝上恶树，这枝上恶树在第二章十六节，上主天主给人下令说，乐园中各树上的果子你都可吃，只有枝上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哪一天你吃了必定要死。乐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通通可以吃，有一棵树上的果子，这一棵树叫枝上恶树，这一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吃了会死。天主给人自由的意志来抉择，什么都可以吃，特别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尤其好，让人来选择。天主就把人摆到这样的一个美好尊贵的位置。天主是爱，他在爱内创造了人，他给人尊贵的位置，他给人各式各样的恩惠，其中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恩惠，就是让人来选择愿意跟他在一起，还是选择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天主爱人，他就不强迫人。爱是有一个特质，就是尊重。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不尊重他，这就不是爱，你带给他的是伤害。如果你爱一个人，你爱他爱得非常深，你爱这个姐妹爱得很深，想要跟他永远白头偕老度过一生，但是这姐妹你不尊重她的意见，不论她愿不愿意跟你在一起，强迫她， 跟他在一起，那叫抢婚，没有爱情，不是真爱，你是在伤害这一位姐妹。如果是真心的爱，你会尊重他。同样的，人在爱中也会回应爱，愿意嫁给你，愿意娶你，这是自由的。天主给人的自由，天主真给人自由，天主也给人好多好多的恩惠。在第二章第十五节，上主天主将人安置在乐园伊甸的乐园内，叫他耕种看守，叫他耕种看守乐园。这是指着亚当，他好有体力耕种看守乐园。我们这个教堂很大，有好多好多的地方要管理。我看到这里的神父好能干。昨天我在跟田神父吃饭时，吃饭吃一半，手机就响起来了，有些事情他去处理，有些事情他交代，有些事情他就跑去处理，过一下再来吃饭。有这么多的事情，可是他在照顾。我看他好有体力，好有精力，好有智慧在照顾。可是他吃一顿饭停了好多次。那么他照顾这个教堂，如果都没有人帮助他的话，他怎么照顾呢？这里缺这里，这里缺那里，这里缺这里，都没有人帮助他，他怎么照顾呢？他怎么看守这个产业呢？如果这个教堂更大的话，那么需要的体力就更有力量，就是很想照顾，照顾到累坏了，没有力量了。那么天主给亚当所照顾的乐园有多大？比这个教堂大太多了。那亚当可以耕种，可以看守，那是亚当身体的体力。天主造的人是这样的，在起初人是这样的有体力，不但有体力，这体力要会用。也说你很有力气，拿一个精密的东西啊，这个好精密的，一个珍贵的一个别针，你把它打开别上去很好，你力气太大了，一打开就把它变成两段了，就坏了。你要知道怎么去用力，怎么去管理，要有智慧。亚当的魂也胜过我们今天的任何人的智慧跟情感。第十九节，上主天主用尘土造了各种野兽和天空的飞鸟，都引到人的面前，看他怎样给人起名。凡人给生物起的名字，就成了那生物的名字。你给生物起了什么名字，那名字就成为了生物的名字。如果你家里有十个孩子，你就给他取名。小白啊，这是你的小儿子，他知道。美丽啊，这是你的大女儿，你也知道。智慧啊，这是你的儿子，很有智慧。这三个，小白、美丽、智慧，没有问题。智慧来，智慧就来了。小白来帮爸爸去拿个东西，他就会去了。美丽，你真是美丽，你唱个歌给爸爸听，他唱个歌给你听。你可以叫出他们的名字，跟他们互动。如果你有三个孩子，你不会记错。如果你家大业大，孩子越来越多，叫不出来了。不但如此，你家养的狗可能也很多，各式各样的产业非常的多，这世上的生物很多很多。没有一个人可以知道世界上所有生物的名字，尽管是生物学家终其一生在学习生物，很多生物的名词非常非常困难，不要讲那些生物，光讲鸟好了， 这鸟就这么多，你都没有办法记忆。要考试的时候好痛苦哦，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可是亚当的智慧他都可以记忆，就成了那生物的名字。人遂给各种牲畜、天空的飞鸟、各种飞鸟、各种走兽起了名字，就成为他们的名字。可是这一些人，除人以外的这一些生物，天主造的，但是亚当没有找到一个与自己相称的助手。他觉得这些万物都很好，毕竟差了一点。他有喜好，他有情感，他有智慧，他有情感。于是天主继续的工作。21节，上主天主遂使人熟睡，当他睡着了，就取出了他的一根肋骨，再用肉补满原处。然后上主天主用那由人取出的肋骨形成了一个女人，引到人的前面。人就说，这才是我的亲骨肉，他应称为女人。为此人应该离开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两人成为一体。人并不依附动物，而依附另外一个人。他有情感，他有爱情。天主造的人是这样的圆满，这样的好。天主的旨意也是这样的明确。天主喜欢人吃哪一棵树上的果子呢？天主又不希望人禁止人吃什么果子呢？天主说，吃了枝上恶树上的果子，哪一天你吃了必定会死。结果原主用他的自由，亚当和娃都吃了这枝上恶树的果子。天主的话是真理，是不能改变的。天地会过去，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天主说，吃枝上三个树的果子会死，那么人吃了会不会死？会死。人吃了枝上三个树的果子，人的灵就死了。灵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就是认识天主，跟天主往来。灵也有一个特质是绝对的，天主是圣洁的，是光，就在他内没有一点黑暗的影子，他是全然的圣洁，他是信实的天主，那么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就不能有一句落空，是绝对的，是完全的。天主是爱，在他内就没有一点不爱，也没有任何的原因使得他不爱。当人犯了罪，亏损了天主的荣耀，天主仍然爱我们，来救我们，他没有改变。人也应该像他一样是成全的，从他那里吸取生命，进入了成全。灵是用来认识天主的，这认识天主的灵因着罪就死了。这灵一死，魂就进入了死亡，体也进入了死亡。在属灵的真理上，灵是死的，生命就是死的。在我们人的认知上，不论这个机器人、这个蜡像、这个泥造的塑像，它长得多么像人，但是没有灵魂，就不是人，就是死的。而在属灵的真理上，神魂死了，灵死了，在天主的眼中也是死的。他们跟生命的全源有了好大的障碍。 当亚当厄娃犯罪以后，第八节，亚当和他的妻子听见了上主天主趁晚凉在乐园中散步的声音，就躲藏在乐园的中央，怕见上主天主的面。他魂里的情感有了好大的恐惧跟害怕，他想到了天主就是一个判官，非常非常的恐惧。天主是爱，他开始对天主这样的恐惧，因为他认识天主的灵死了，那么他的情感就没有了依靠，非常的害怕，他的害怕就躲避天主的面，他就用他的思想想出办法躲起来，躲到乐园中编无花果的树叶来遮掩自己的羞耻跟罪恶。当上主呼唤亚当对他说你在哪里，他就答说我在乐园中听到了你的声音就害怕起来，因我赤身露体就躲藏起来。他们对天主的认知就开始变质了，人的灵死了，魂就进入死亡中，魂的特质它不是绝对的。常常我们说这个人实在很好很好，他是非常非常好的人，不过有一点缺点，就是对他的爱人不太好，这好里面有一点不好。又说另外一个人他实在很坏很坏，什么坏事都做，实在很坏，不过他对他的儿子倒是挺好的。这很坏里面也有一点好，好里面有一点坏，就是一个灰色的，不是全黑的也不是全白的，而是灰色的。人的魂不在灵的引导中，它本是中性的，它可以用来侍奉主，也可以用来犯罪。身体跟这世界有一个来往，在身体上有五个感官，就是视觉、听觉、触觉等等的感官，就可以把我们所存在的世界的万物经着这身体的感官呈现到我们里面的认知里，就是到我们魂里面的认知。比如说因着我的视觉，我就看到这里有好多好多的人，我就理解在这个地方这么多人坐在这里干什么，想来寻求主。我的思想可以理解这是什么意思，我的情感也可以对这里有一个回应，这么多的人喜欢听主的话，那么我的感觉是害怕呢还是喜欢呢？我们有各种的感觉，我的意志也要做一个决定。我很想要侍奉主为主做见证，就是我却很害怕，我却逃避了，我不愿意上来，或者是我的意志决定了我要上来。这外面的世界就因着身体的五个感官呈现到我魂里面的认知，这魂里面的认知每个人不太一样。自从人的灵死后，人的魂就掌管人，有的人他非常非常偏理性，他做一切的事情都要找出一个理由，我们一跟他来往就体会到他很有理性。比如说一个很理性的人，你在餐馆碰到他， 哎，这位弟兄啊，你为什么来这家餐馆来吃饭呢？他说，这里离我的公司近，其他的餐馆离公司远，这里的价钱比其他的地方好。他讲出了很多很多的理由，我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都很有道理。可是有另一类的人，他们很属感性。你为什么来到这个餐馆呢？这位姐妹啊，这个餐馆离你家这么远，那多花好多的油钱，你为什么来这餐馆呢？她的回答是，我高兴，没有理由。你家旁边就有一个餐馆很更便宜，你怎么不去呢？我不高兴。高兴或不高兴，就是他的诉求，是凭着自己的感觉，有的是凭着自己的理性。一个非常凭理性来生活的人，跟非常凭感性来生活的人，又是非常非常难沟通。那学文学的看到了美丽的月亮，就想起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充满了情感。当你这样想说，这月亮多么多么美，像个月姑娘一样的美，让我想起我在远方家乡的爱人。你想着想着，你的朋友就告诉你说，那月亮很美啊，别赏了，人已经登陆了月亮，已经看到了月亮，月亮上面是一个坑一个坑的，凹凸不平的，比你脸上的雀斑还要凹凸不平呢，一点也不美。真的都很对，他们不能沟通，这很美很美的事，很理性一分析，实在不美。你一直去看着月亮，它是一坑一坑的，那是理性的描述，跟感性的描述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有一个非常非常理性的先生，却有一个非常非常感性的太太。有一天，这太太在生活中碰到了不如意的事，心情非常非常的难过。他的先生回到家里，他的太太就说，我今天心情非常非常不好，我不想做饭。这理性的先生就说，你不想做饭没关系，那你就去煮面好了。这太太一听，怒从心中起，后来又想说，老公他毕竟是一家之主，那么就到厨房里去，越去煮，这情感越来越困难，越煮越生气，越煮越生气，差一点把家里厨房都煮出火灾了。就在这怒火中烧了一碗面，而且仅此一碗，端到老公面前。老公在那里读圣经。这老婆拿着一碗面往桌上砰一吃，你的面，掉头就走。这老公心想，你不想做饭吗？那么我让你煮面有什么错呢？实在不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理性跟感性非常非常难沟通，非常非常的困难，没有交集。理性要的是理由，感性要的是感觉。太太要的是先生的关怀，先生却告诉他一大堆的理由，为此非常非常的困难。当人犯了罪以后，亚当跟厄娃就开始有争执，人有好多好多的争执，这属情感的，属理性的，就这样的争执， 其实属理性的也一样在争执，你的理由跟我的理由不一样，我们对这个事情有更多不同的理由，就造成了很多的混乱，人活在非常的辛苦中。天主他知道我们的生命真实的需要，人的灵死了，人的魂情感的就非常非常喜欢自己有幸福的感受，可是却常常活在负面的情绪中而不能自拔。这理性很烦恼，想尽了各种方法却不能让自己活得好一点，都活在劳苦和负重担中。让我们打开若望福音第五章，若望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四节，若望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四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听我的话相信派遣我来者的便有永生，不受审判，而已出死入生。听主的话，相信主的话，主是蒙父所派遣的，使凡信主耶稣基督的人都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远的生命。当我们听了主的话，相信主的话，就能出死入生。二十五节，主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时候要到，且就在现在，死者要听见天主子的声音，凡听从的就必生存。我翻译成我们比较懂的白话文来说，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现在，就是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刻，死的人听到了天主的声音，听到了天主子主耶稣的声音而听从的就会活过来。更明白的就说，主向着一群人说，你们其实都是死的，这一群死人啊，当你们听从了主的话而信从主的福音，你们就会活过来，就重生了。灵是重生的，这个灵因着信主的话就重生了。有好多的人，他们在极大的困难中、无助中，听了主的一句话，他就这样子信了，他就这样子活了过来。我昨天一开始的时候所提到的那位姐妹，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不知道天主是真的还是活的，人家传给她的福音她从来没有想要听过，没有接受，她只想到说，人家说你是天地的主宰，你是爱人的主，你是拯救人的主，如果你真的看到我的困难时，求你可怜我，求你帮助我。他回应了经上说的，凡呼号上主名字的人必然获救。当他走出教堂时，天是蓝的，草是绿的，因为他有一个活的生命来认识这活的万物，开始恢复了，不一样了。周秦中弟兄在他最痛苦时、无助时，他也想要爱他的孩子，却没有能力爱他。他也想要过好的生活，却用他的思想以为赌场可以赚出很多的钱来，而更简单的是用一天的工资赚他个一百倍回来，赌赢了，那不是很好吗？可是他的思想在败坏中、混乱中 没有光而无助。可是在他最困难中走投无路时，他想起他的爸爸也向他传过主的福音，他也想起他的爸妈家也常常有属神的聚会，只是他不想参加。他也想起，莫非这一位主可以帮助我，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他就这样活过来了。因为重生了，这一个重生的灵是我们一切的希望，基督也就住在我们这重生的灵里，成为我们得光荣的盼望。我们开始有了盼望，我们开始有了希望。天主的话常常在圣经中，因着圣神的工作，人听到他的话，回应他的话，就活过来了。天主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生命。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63节，是生活的是神，就是灵，肉一无所用。这魂跟体若没有重生的灵，肉是没有用的。主说，我给你们讲论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主给我们讲的话就是圣神，就是生命，就是灵。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给我们生命。当我们信他的话时，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经上也说，人的灵是天主的灯，人的灵是天主的灯。如果这个灯没有了，坏了，就没有光亮，就陷入一切的黑暗中。人在黑暗中没有光，就很多的争执，因为看不见。一个人说，这里是康庄大道，这是你得财富的道理，就是赌场，你说阿们你就去了。另外有人说，不，这里不是路，股票才是路，你就到了，去炒股去了，通通都陷入祸坑里而没有道路。人的灵是天主的灯，这重生的灵，天主的圣言就从灵里让人得到很大很大的光亮。我认识一位爱主的弟兄，他的妻子也非常非常爱主，他们两个一起侍奉主，相亲相爱。因为有主的爱，这个太太确实是蛮感性的，这先生确实是很理性的。当没有主耶稣做他们的主时，他们真的活在很多的困难中。有了主的恩惠时，真的不一样。在以前，有一次他的太太跟先生说，这先生开了一个牙医的诊所，这太太就在牙医里面诊所里面帮忙，夫妻两个一起为了前途一起打拼，非常的快乐，一起上班，一起回家，一起相亲相爱。有一天，这太太就跟先生说，今天是一个好特殊的日子，他等着等着，先生要送什么礼物给他呢？他等着等着，就按捺这个情感，暂时不说，看先生怎么说。等着等着等着等着，等到了下午，先生都没有反应。今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那么先生怎么没有准备礼物呢？他终于鼓足了勇气，就跟他的先生说，老公啊，你很爱我，我知道你很爱我，你今天要送什么给我呢？这老公很理性，对这些感性他不太理解。以前他会这样说，当老婆来撒娇的时候，他不要撒娇， 这都不懂。他看到别人女人很撒娇的时候，他老婆你怎么不像他一样来撒娇？这他是很受伤的，这先生很无辜的，不知道的。但他在这样跟他讲时，老公啊，你要送我什么呢？他就一想说，现在快要下班了，我送你回家。这老婆好难过，你送我回家。可是当有主的爱时，这过去的记忆都变成了喜乐。这老婆觉得我老公真好，天天送我回家。因为我们很多的老公不见得有机会送老婆回家，甚至于有的老公你见都见不到他，这其中的老婆也常常见不到他，要去赌场找他，回来会打架。可是当我们的灵活过来时，有了盼望，我们的生命会更新，主会在灵里面让我们看到，原来我的老公是这样的老实，所以不会做坏事。原来我的老公是这样的爱我，天天送我回家，已经觉得主啊，你给我最相称的助手，我要依恋他，我的心已经满全了。而这老公真的以后不必说，会送礼物，会安慰，说哇，老婆啊，你会不会太累了？会关心，会关爱。人的灵若是死的，没有盼望，人的灵活过来时，天主就会教我们，教我们许多许多的事，让我们出死入生。我们信了主的话，主的话就使我们活过来，主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这灵活过来了，我们就是一个活的人。天主是活的天主，他是活人的天主，不是死人的天主。我们不信他时，我们真的不认识他，他是死的。其实是我们死人不认识他，他永远活着。我们对属灵的真理真的不知道，是迷糊的，是无知的，是可怜的。然而他的一句话我们听了，我们就会活过来。当我们活过来时，我们就要经验到天主在我们生命中他要给我们的恩惠是远远超过人心所想的。常常我们就活在这样的惊喜中，这么多的好，这么多的美，这么多的丰盛，他是丰盛的主，在他的满盈的恩宠中，他还要给我们新的恩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九节，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这圣神是你们由天主得的，住在你们内，而你们已不是属于自己的了吗？我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这是指着重生得救的人而说的。当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有一个重生的灵，天主圣神就住在这重生的灵里，因为他住在我们内，我们就有了盼望。我们的身体成为圣神的宫殿，在旧约中圣殿分成圣殿，圣殿的里面有圣所， 圣所的里面有至圣所，有那庭院，有那圣所，有那至圣所。新约的圣殿，我们的身体就是圣殿，我们的魂就是圣所，我们的灵就是至圣所。在旧约里最神圣的地方是哪里？至圣所。在新约的圣殿里最可贵的就是这重生的灵。灵怎么重生？接受主的话，信主就重生。这重生的灵，圣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经上也说，主耶稣说，罗网福音第十四章若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三节，主耶稣说，谁爱我必遵守我的话，我父也必爱他，我们要到他那里去，并要在他那里做我们的住所。当我们爱天主，就接受他的话，我们接受他的话，我们就活了过来，我们就重生了，我们就爱他，以新的生命，活的生命来侍奉，来爱活的天主。他使我们活着，活在他的丰盛中，主也在我们内生活，主和他天上的阿爸父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三位一体的天主，天主圣父，天主圣子，天主圣神，都住在我们的灵里。我们的身体就成为圣神的宫殿，我们是有福的。他给了我们盼望，给了我们希望，给了我们喜悦，给了我们一切的丰盛。若望福音第一章第四节，在主耶稣基督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在他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绝不能胜过光。这普世的真光，生命的泉源，主耶稣，只有在他内有生命，这生命是人的光。第九节，那普照美人的真光正在进入这世界，他已在世界上，世界原是借着他而造成的，但世界却不认识他。他来到了自己的领域，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但是凡接受他的，有的人接受，有的人不接受。在黑暗中的人不接受，就存留在黑暗中。在黑暗中的人接受了，就开始有了光明。凡接受他的，他就给他们那些信他名字的人全能，就成为天主的子女。他们不是有血气，不是有肉欲，也不是有男欲，而是由天主生的。他们不是从肉生的而已，从肉生的属于肉，这肉指的就是魂跟体。从神生的属于神，是重生的，是我们原来没有的。那么我们重生呢？三位一体的天主就住在我们重生的灵里，那是我们一切的盼望。我们开始恢复了跟他之间的关系，圣神就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安慰我们，给我们各式各样丰富美好。第十四节，于是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圣言成了血肉，来到这个世上，在我们中间生活。复活的主耶稣对于重生得救的人，复活的主就住在我们里面，圣言也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我们见了他的光荣，正如父独生子的光荣，满溢恩宠和真理。重生的人是这样的丰富，能够见到天主的国，能够进入天主的国，能够认识天国的丰富，能够见到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在他满盈的恩宠和真理中，我们这样生活。第十六节，从他的满盈中，我们都领受了恩宠，而且上是恩宠上再加恩宠。 这恩宠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当我们信耶稣基督的话，接受他做我们生命中的主和救主，我们在基督内是一个新的受造，我们的身体成为圣神的宫殿，不是用来犯罪的。圣神的宫殿充满天主圣神的荣耀，在天主圣神的荣耀中，我们开始从里面灵里面得到了真理的光亮，而有了力量能够掌管自己的魂跟体，活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地方，有一个弟兄说他的太太非常爱主，接待我们去他家。这个先生有很多很多的习惯，很想要活得好，可是他在人的层面去找这个答案却很困难。当他接待我们时，招呼我们吃很多很多的点心，好吃的果糖之类的东西，这先生就说，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好消息，我到今天已经戒烟两个礼拜了。以前我戒烟戒到一个礼拜我就犯规又去抽烟了，我一天都要抽很多的烟，我几十年的烟瘾没有办法戒，医生也说我不能抽烟对我身体不好，我也知道不好，我也了解不好，我每一次戒烟我就屡戒屡败，屡败之后我想一想又屡戒，屡戒之后又屡败，我今天一天一天的，我已经得瑟了两个礼拜了。嘴巴一直吃东西，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东西呢？我想抽烟的时候就吃口香糖，口香糖吃厌了就吃这个糖，吃这个糖，最后它就变成了另外一个瘾，就是吃零食，从早吃到晚，还在那里挣扎。又跟我们去一个弟兄，他就说，我以前也抽好多烟，一天都抽很多的烟，可是我戒烟却不像你戒得这么辛苦。他说有一天我听到录音带里面苏老师讲了一个见证，那一套的录音里面是一个讲习会，他的名字是阿巴富尔。我在那里面提到说，我们的身体是圣神的宫殿，会充满天主圣神的荣耀，天主的荣耀要充满他的圣殿，对不对？充满他的圣殿。那么天主的荣耀是这样的好，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天主真实的荣耀，却想要用一些烟来充满这个圣殿。我们抽了很多很多的烟，你难道不知道在你内的圣神他是不喜欢这些烟味的？你用你的烟去熏鸽子，早熏它晚熏它，天主圣神爱我们，我们却让他担忧，我们将天天的熏他，还以为把光荣归给他。主啊，我祈祷我抽烟祈祷更好，我跟你讲几句话，抽几口烟，你的荣耀不够，我给你加一点光彩，加一点烟。不要说天主圣神不需要这样的烟味，其实人都不喜欢，人都不喜欢。有一次我的女儿跟我说，爸爸那个烟好臭哦，怎么到那个地方去好臭，她觉得是很臭，因为我们家没有烟，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没有这一些，那是臭味。可是有的人久而不闻其臭，天天去臭人，就自己变成那个烟鬼烟枪，这好大的荣耀。有的人抽了很多的烟，医生检查他生的病，肺病肺癌，照了 X 光，那个片子显得他肺都黑掉了，把他熏黑了。他说当我听到这句话，我的心中刺痛，主的神也在他里面做工，你熏我熏了很久，你要继续这样吗？他说，主啊，我不愿意做你不喜欢的事，求你宽恕我，我向你认罪，求你赦免我的罪。当他这一祈祷之后，他把口袋的烟丢掉，他连烟瘾都没了，他的戒烟就完全，就这样 这是好消息，不是这么痛苦。痛苦是因为没有生命就很痛苦，有了生命一点都不痛苦，一点都不痛苦。有了生命真的是很喜乐。今天早上就有姐妹跟我讲，一见到我说好喜乐好喜乐、哦、她说昨天我们一直谈论主的美好，谈到十一点钟还不想睡觉，还很喜乐，真的很喜乐。早上有另外一个人告诉我说，他听到一个姐妹看到时间表，他就说，哦，李嘉欣，诶，这不是那个书上的名字吗？这书上的这个名字怎么跑来这里呢？哦，这些人不是都是书上的名字吗？怎么真的来到这里？好快乐哦，啊，觉得那种喜乐是这样的强烈。其实不是李嘉欣的名字，不是苏孝平的名字，不是任何一个名字，而是主与他爱的人在一起，我们变成圣神的宫殿，不但是我的名字，也是你们的名字。那位姐妹这样喜乐的讲，是有一种不一样的味道，喜乐的味道，一种芬芳的味道，不是那个烟的臭味，而是天主圣神的风味，把基督的灵敏香溢四射的味道吹到我们中间，我们的生命要不一样。好消息是有主的生命，这生命是有力量的，天主要荣耀他的生命，他就是光，这普照每人的真光就在我们内，要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善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我们的盼望，什么是我们的喜乐。他是世界的光，也是我们的希望。我们见到这光，我们听到这话，我们回应他，我们就活过来。他是活人的天主，只有在他的光明中才能够把光明看见，在黑暗中是非常的无助的。我们已经不是黑暗之子，我们是光明之子，是属于天主光明的孩子，是他在光中所生的孩子。我们是属神的，属主的，我们不再靠肉性生活，不是属天然肉性的思想的，天然肉性情感的，而是属神的，神的孩子，属天主的。我们的灵就要这样的，在他内满盈的恩宠中还要再加恩宠，这个恩宠是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丰盛，却是现在进行时诉说不尽的丰富。而这个丰富不但给我，也给一切他的子女，他愿意我们都在他的爱内，在他满盈的恩宠中活着来赞美他。他使得我们充满他的光，他是世界的光，他也要使我们成为世界的光，在人前照耀荣耀他的名。烟还没戒尘，又吃了好多零食的瘾又来了，那是什么样的光呢？那靠着主的一句话，我就戒了我的烟，戒了我很多不好的脾气，那才是主的荣耀。我们不是属地无助的，有死的。主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那听我话的，听从我话的人，他就要出死入生。我们不属死亡的权势，而是进入他光明的国度，是光明的孩子。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我请嘉欣弟兄、主的仆人们，我们一起241。主耶稣，你是光。 主耶稣，你是真光，你是生命的光，在你内有生命，这生命就是我们需要的光，借着你的光明才能把光明看见，在你荣耀的光中，耶稣，我看见了我生命中最大的需要，就是需要你做主掌管我的生命。我愿意，我愿意向你敞开我的心，求你住到我的灵里，你的宝座安立在我内。你说是就是，你说行就行。我愿意用我全部的心来爱你，来顺服你圆满的旨意。主耶稣，我要向你敞开我的心，求你的真光照亮我生命中的每一个部分。我要敞开我心中的每一个心扉，每一个记忆，每一份情感，每一份心情，都愿意在你的光中，活在你光中的喜乐美好中。我愿意向你敞开我的心思念虑，愿我心中所想的都荣耀你的名，愿我以你的心为心，求你使我更认识你，求你使我更像你。我愿意，我愿意用我全部的生命爱你胜过世上的一切。我愿意用我全部的生命来遵行你的诫命，诚行你的旨意，让我的身体成为正义的武器，来行你的圣功。是的，主耶稣，我的身体不再属于我自己，而是属于你，是你圣神的宫殿。求你充满你的圣神，在你的圣殿中充满你的光荣，让我在你的光明中活那光明之子美好的生命。耶稣，爱你，我需要你，我感谢你，我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主耶稣，
大家请坐。在主的光中，我们能够见到光明，认识真理，我们也在他的光中认识我们自己的生命，认识我们生命的需要，就是需要耶稣做主，耶稣为王，认识他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喜乐，认识我们的身体是圣殿，这是多么有福的看见，这是多么有福的喜讯，这是真实的，使得我们能活在他的丰满中。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他，我们就在他的光中，在他爱内休息，我们再回到这里。